主啊，我们感谢你是原代我们，让我们在招聚在你的里，被招聚在你的脚前。我们现在我们请你安静我们的心，说但愿当你的话解开的时候，叫我们这愚昧的人能够得到通达。说为着山上的教训，我们何等需要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知道，我们明白，按照字句我们好像每一个字都懂，但是我们何等需要圣灵在你教导我们，叫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听我们祷告，靠我们是基督的圣灵。好，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就继续来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特别是从21节一直到48节，21到48。我们知道说马太福音，5章、6章、7章所谓山上的教训或者登山的宝训，为什么那么有名呢？主要的是从马太福音21节到48节这一段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个为什么山上的教训那么突出、那么显著、那么引起人的注意。因为原来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应该有好行为。我们应该有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那我们的好行为是什么呢？我们的好行为就是我们的义，就是我们的义，这就是所谓圣徒的义。那么圣徒的义或者门徒的义是要超过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已经讲过，因为和我们所在的国度有关系，都是天国，但一个是人子的国，一个是属天国。我们的主这里特别讲到，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断不能进天国。我们已经讲过了，这里的天国是特别指说天国的本部来说，那是指的属天的部分。所以当然这个标准是属天的标准。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最高的是属地的最高的标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明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好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1章，马太福音第11章11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就这里你看见吗？他说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然而天国最小的比他还大。这什么意思？很简单的13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我们说过，先知和律法指的旧约来说的，所以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因为天国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开始的，所以在这以前，包括约翰，包括旧约的异人、但以理等等等等弟兄姊妹，他们所在的国度就是文士和巴利赛人他们所在的国度，也是摩西所在的国度。那么他们最大的憧憬，他们最大的展望，他们最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天他们能够进到弥赛亚国。那么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能够进到永生，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进入永生？这是他们的，这是所有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梦寐以求。但是我们说过，在这个国度里面，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就是雅各。圣经说：“你这虫，雅各。”为什么呢？因为虫它爬的范围是这块地，神的确是把这个地上所有的祝福都给了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了，虫的高度不会太高的。那么等到我们等，但是我们知道说，每一个基督徒，根据因为我们还是天国之子，所以就像蝴蝶一样，我们本来是就像蝴蝶一样。那么蝴蝶呢，它自然是翱翔在空中的。所以弟兄姊妹，当蝴蝶甚至飞得最低的时候，都比在地上的爬虫都要高。所以从这里我们才会明白说， 你看见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要大。所以可见你知道说这天国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的呢？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开始算起。但神的国老早就有，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所以后来主耶稣说神的国就从他们的手里夺去，赐给什么能结果子，只是教会说的。所以可见以色列在旧约的国度，以色列国已经是神的国，已经在那个范围里面。不过以色列国最高的冲击，以色列国最高的目标，就是有一天他们能进到弥赛亚国里，那他们就进入永生了。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啊，遇到了一些人，那些犹太人，他们怎么问问题呢？你看很简单，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我才能得永生？然后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擅自问我？那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你看见了，他们所说得永生是进到永生的范围，那就是指着将来千禧年的弥赛亚国来说。所以我想现在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因为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一般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一般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神有两般的百姓，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属地的。以色列是他属地的百姓，那么基督徒乃是属天的。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要进天国，那么当然是指着那个父的国，那当然是指着大家因信称义，有那个父神的生命，而且呢他蒙恩得救以后，他是世上的光，所以这个光照在人面前，叫世人能看见他们的好行为，那就是这个生命就结出果子来了。那么这个果子是什么？就是门徒。好，那么接下来的我们已经说过有六个例子，六个例子，我们主来说明什么叫做文士和法利赛的义，什么叫做门徒的义。我想这个很清楚，你如果把这个六个例子都看过以后，我想我们再清楚过。所以我们主在里面很清楚的把这给我们看见说，基督徒的行为，基督徒的义乃是超凡的。所以这里的好行为不是普通的好，不光是普通好，乃是超凡的好。那么这个就是在这里我们主用六个例子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么我们已经看过这六个原则，在这六个为了下午没有来的原因，我很快复习一下。你如果仔细读这个六个例子的话，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难免受审判，这是律法在说话，这是摩西在说话，这是神的仆人在说话。但是二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我是这个神的儿子，我乃是这个恩典在那说话。所以下面给我们看就是说，律法是这么说，但是恩典是这么说，神的仆人这么说，但神的儿子是这么说，而且我们主一直在说我只是我告诉你们。但是不要忘记，这并不表示说律法跟恩典可以对比，但是恩典并不反对律法，恩典并不废掉律法，恩典反而是成全律法。那现在我们来看后面从二十一节到四十八节，就是解释前面这一段话。第一，我们主怎么成全律法，然后所有门徒们他们怎么满足律法，他们没有触犯律法，他们反而成全了律法。那原因在什么地方？等一等，我想我们就非常清楚了。那么这里面一共有六个例子。那第一个呢，就是不可杀人；第二个就是不可奸淫。你们听见的话都不可奸淫，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的淫念，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所以不是个行为的问题，乃是念头、念意念的问题。世界上的人说，律法说，你只要有那个行为，你就犯罪了。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的主说，你只要有这个念头，你已经犯罪。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这个律法怎么说，然后我们的主是怎么说。那么第三呢，就是第三十一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妇，这是摩西说的。但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出于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所以看见休妻可以不可以？不可以。这是谁说的？这是我们主说的。所以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一个是律法，一个是恩典。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住。然后三十三节，你没有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废事，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就是不可起假事。但是呢，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那我们就要问，主耶稣是不是反对旧约？主耶稣是不是废掉律法？不，你等一等，看见说，主耶稣来了，那是要成全。那有没有矛盾？没有矛盾。等一等，我们就会清楚了。所以这是四个例子。第五个例子，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律法有一句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因为这是公平。如果人家打你，那这个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你打回去，因为你自卫，所以是对的。这是旧约，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第一个眼是侵犯，是错的，但是以眼还眼，这是对的，因为旧约是讲公平的，这是律法。但是主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么这个是不是废掉律法的没有，反而成全律法？那么下面最后一个就是第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那么现在又是我们主在那里说，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什么是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呢？文士和法利赛义，他做到了，他不杀人，他做到了技术上他不犯奸淫。所以你知道说，文士和法利赛在技术上都是对的，他们是法匠，他们遵守律法到了变成专家的地步，他们知道法律律法有些什么样的漏洞。所以请记得，律法说不可杀人，所以什么是文士和法利赛义呢？他们的确做到，他们绝对没有杀人这件事。但是主说不，连动怒都不可以，因为杀人的起点是怒气，而这个怒气呢，还不是短气，是长气。有的人气很长啊，他是闷气，一生就是很久。所以你知道有一首歌叫《长恨歌》，死恨绵绵无尽期。那你知道很多基督徒都是写长恨歌的，只要有个弟兄他对你好十次，你都忘记了。他只要对你不好的事，你永远记得。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杀人是从恨人开始的。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他绝对没有杀人，但是在杀人以前的每一个步骤他都做过了，你明白吗？但是一个基督徒，一个门徒，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连那个怒气都不能有。所以这是门徒的意思。那么对于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不可犯奸淫，那么所谓犯奸淫就是说没有任何犯奸淫行为来说的，只要是没有犯罪的行为，那么其他的部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律法管不到，只要律法管不到，你看见文士和法利赛义是什么义呢？他只要做到没有外面的行为，但是他的思想没有人管到他。但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只要动了那个念头就是犯罪的，念头等同行为。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是谁说的？这是我们主自己说的。所以什么是门徒的义？什么是圣徒的义呢？他连那个念头都没有。 所以你看见吗？十字架要做一个工作，他不光过问我们的行为，他不是问说你有没有接触这个果子来，不是，他要问说这个故事是怎么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意思吗？这个意义是蛮出的。第三，摩西说可以休息，可以休息，但是说不可以休息。那么然后呢，你再摩西这个律法说不可以起假誓，主耶稣说连起誓都不可以，什么事都不可以起。然后律法说一言还言，主耶稣说走第二步，给第二步。然后呢，律法说要爱你的邻舍，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那么弟兄姊妹，等到门徒呢，他不止没有怒气，十字架他身上不止对付他的怒气，甚至于不止他没有念犯罪的念头，而且他永远维持他维持婚姻的合一。那么还有他什么事业不起，他愿意走第二里路，而且他爱他的仇敌。那弟兄姊妹，这个义是超凡义，这个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那我们特别注意哈，你仔细的来看这个四十六节，就是第五章第六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这是个爱人设来说，你们有什么赏赐呢？所以就是什么旧约告诉我们说，你要爱你的邻舍。但这个意义不是超凡意义，为什么？主耶稣说你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他给你一斤香蕉你就送他一斤西瓜，那么这个你有什么赏赐？因为你是爱你的邻舍，有什么赏赐？所以这里不光讲爱，这个爱要得到赏赐，这个赏赐乃是天上来的赏赐。所以今天基督徒他的好行要做到什么地步呢？做到他可以从神那里得到赏赐。有的爱已经爱了，爱你的邻舍还是没有赏赐，那不应该的。但是呢，今天如果你单爱那爱你的人，没有有什么赏赐呢？所以只有爱仇敌的时候才有赏赐。还有就是税吏不是也这样行吗？所以连税吏都爱他所爱的人，那么不要忘记税吏不是也这样行吗？意思是说你们所行的不能连税吏标准都够不上，因为税吏和娼妓是那时候典型的罪人，连罪人也爱他们的邻舍。那不要忘记基督徒的标准，今天基督的义应该远超过这些，他的义应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他的爱应该胜过税吏的爱。然后下面接着说，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是也这样行吗？所以就怎么现在很清楚了，我们的义是要胜过外邦人，外邦人也有爱，但是那个爱，我们的爱要胜过外邦人的爱，因为外邦人不是也这样行吗？所以我们爱到什么地步，你要爱到比别人有长处才可以，比税吏有长处，比外邦有长处，甚至于典型的法相，包括文士和法利赛人，胜过他们的义。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因着他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办得到办不到呢？如果凭着自己，我们办不到的。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是一个超凡的生命。这个生命怎么进来的？就是当主耶稣撒种的时候，那个天国道理进到我们的心，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那一刻开始，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那个得胜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做王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称它做国度的生命。国度的生命就是掌权的生命，就是做王的生命，也就是得胜的生命，也就是说比别人有长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从21节一直到48节，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基督的义怎样是超凡。好，那现在呢，我们大概一点一点仔细的来看一下。 第二十一节，你们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那你注意到了吗？这里第一不可杀人，然后呢律法怎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所以很清楚啊，你只要杀人那么你一定要受审判。那这句话怎么说呢？因为古时候啊，很可能误杀人，所以在旧约他们设立六个朝臣。那么如果你杀了人以后逃到那个城里面去以后，你就安全了。不过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要经过审判。那么那个时候城里面他们就开会，然后呢那个审判是地方的审判。如果地方审判的结果你果然是误杀了，那么你就没有罪了。如果你是杀人的，你就难免受审判。所以这就很清楚，这是旧约有逃城，凡杀人的就难免受审判。好了，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就是他们做到什么地步？做到不杀人，做到他们不受地方性的审判。他们做到这里，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但是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向弟兄动怒和杀人是在同一个层次上。旧约的时候杀人要做地方性的审判，但是呢凡向弟兄动怒的是难免受审判。所以这个很清楚，两个是在同一个层次里面。但是下面的凡骂弟兄是拉加的，拉加什么意思？拉加是草包律师，就是他头脑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所以如果你骂你的弟兄是拉加，那不要忘记，这个不是地方性的审判，难免公会的审判。这里的公会是指说犹太人的最高法庭说的，是七十议会他们开会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犹太，在这个犹太教里面最高的法庭是这里的公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动怒已经和杀人是同样一个层次，但是你看见在杀人以前有一个过程，而怒气就是气，但是很少人是止于怒气，不是的，这个怒气是发酵的，到了时候呢，你抓，到时候你管不住你的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怒气就向你的弟兄发作，结果你就骂弟兄是拉加的，那这个时候就更严重了。所以说难免用公会的审判，所以主耶稣是用个比较的方式，并不是说今天就是今天有可能还有公会吗？当然不可能，今天还有可能是地方，不是，主耶稣是用这个来做比方，给我们看见。你看见事实上呢，从怒气到杀人这里面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么在主的眼光中来看，你只要动了怒了，你和杀人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东西。但是你不会停在那里，你会骂弟兄是拉加，就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那魔力什么意思呢？魔力你这个叛徒，你这个叛徒是比那个还要严重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是骂弟兄是拉加，这不是只说骂外邦人说，不是的，不只是骂不信人说。你看见，当你骂弟兄是拉加的时候，你不光动怒了，而且更严重的就是你做假见证。哪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是草包的？哪一个得救的人蒙恩得救他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不光动怒了，而且你还做了假见证。但是更严重的是什么？就是骂弟兄是叛徒。不要忘记，我们没有得救前我们都是叛徒，我们才真正是叛徒。今天主的宝血已经接近他，主已经拯救他， 你怎么能骂弟兄是魔力，你怎么能骂弟兄是叛徒呢？你知道吗？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还记不记得这个摩西的故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民数记？你看民数记，民数记第二十章。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谈好要水喝，然后神就告诉摩西说：“你拿着盘，拿着杖，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因为这个是第二次，40年前，大概40年前，老一代吵着要水喝，结果呢，你看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那这一次神告诉他说：“你拿着杖。”但是神没有告诉摩西击打，拿着杖，神没有告诉摩西呢，用那个没有告诉摩西说你要用那个杖来击打磐石，神没有这样说。神说你拿着杖，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你看第十节，摩西怎么做？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所以不要忘记，根据主的话，摩西骂他的弟兄是魔力。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弟兄姊妹，神的命令是吩咐磐石流出来，但是根据诗篇里面的话，摩西的灵被激动了。因着怒气的缘故，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结果他忘记了神的命令，他拿起棍子，因为这个磐石就击打磐石两次，磐石仍旧流出水来。但是请记得，最后第十二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他们的地方去。”所以亚伦没有进迦南，摩西也没有进迦南。所以就是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因为这是一幅图画而已。所以给我们看见，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门徒来说，不是有没有杀人这个行为，乃是有没有怒气这件事。而这个怒气在希腊的原文是指着一种很长的气，而且呢，你就怕这个怒火熄了，所以你想尽各种办法，希望能维持那个火苗。所以这个动怒不是普通，不是短路，不是一下子，不是，乃是一直积蓄的，一直积蓄的。那弟兄姊妹，这种怒气会发酵的。所以给我们看见它是个过程，先是怒气，然后你骂弟兄是拉家，然后你更气了，骂弟兄是魔力。那么为什么这一个比一个严重呢？因为你看，等到骂弟兄是魔力的时候，圣经说难免地怒。那不要忘记，这不是说一个信耶稣的人他要下地，不是的。这里我们的主呢是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在人来看杀人是一次的行为，但在神来看，在杀人以前它是一个过程，这里面有酝酿的阶段。所以最开始是那个气不能消下这个气，那个气是一种的长恨，那个是一种的一种东西一直在里面燃烧的。那么结果并不是那慢慢事情就越演越烈，越演越烈。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三层的审判来做例子。最一动怒，你只要一有那个气，你看你已经和杀人是难免受审判。但是呢，你只要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崩溃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主给我们看见杀人乃是一个过程，在杀人以前，先是怒气，然后呢就是骂人， 就开始变成言语了，然后化成恨，那最后才开始行动，那就是杀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文士，他的意志是什么？他就是没有最后的这个行为，但是很可能在以前他也有怒气，也动怒，他也骂人是拉加，骂人是魔力，甚至心中怀恨，那么最后呢，你看行为就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旧约什么都是外面，只要看外面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新约圣灵要过问的，就是不光是最后的结果，要问你怎么产生这个结果。所以你看见吗，在怒气还没有发生以前，那个火就已经被圣灵扑灭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灵告诉我们说生气不可以犯罪。所以证明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生气不是罪。你看见主耶稣也生气，主耶稣也发怒，但是那是易怒，他把那个圣殿里面的卖牛羊鸽子推倒了。那弟兄姊妹，主耶稣生气的，因为他生气，但他生气没有犯罪。有一种的怒叫做易怒，这不是这里所说的，这里的动怒是最后导致杀人那个动怒。所以这里的动怒不是说一下子，你知道有的是一下子就过去了。有两种，有这个人发怒有两种。如果一个人脾气很急很急，他发一下火山爆发一下就没有了，他也不怀恨，他等于是忘记他已经发过怒了。所以这样的人很容易相处，这个最不容易相处就是他还笑眯眯的，笑眯眯他其实里面已经在那发酵了，你看见吗？那么现在呢，他目前来说他是个君子，这个3年报仇还不算完，所以他可以酝酿，等到有一天该爆发的时候，那个火山爆发还是很可怕。所以你叫地震呢，如果你让人心，你在这里知道，稍微震一下不要紧，这个不要紧。但如果好久好久没有震，去震一次，那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怒气就好像，这个火山爆发以前那些能量的积蓄一样。你如果让他这一发了，那个是短的，那么就发一下就过了，那个最多伤害他自己，血压高起来就是了，但是呢不会伤害到别人。但这里的怒气是含怒，所以就说含怒不可当为我。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个怒气啊，它的寿命最多是1天。甚至寒露不可到日落，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太阳一下山了，你的怒气就没有了。那现在问题就是你顺不顺服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的怒气最多最长就是1天。当然了，如果你要坐飞机，尤其是从美国到这里，那一天特别长，那么你可以怒气稍微长一点，但是不要忘记，你怎么样来说，太阳一下山的怒气就没有了。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当你怒气积蓄的时候，好像气就越大越大，越卷越大。但到了晚上，你一定要让十字架像那个针一样，把你的气就吸走了。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不会累积你的气，明白吗？那么这样，第一个你是健康的。许多人为什么有高血压？就是一天到晚生气，生闷气。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这个也看不顺眼，那个也看不顺眼。弟兄姊妹，很多的病的的确确和心理有关系。所以如果我们让我们的主每天到了黄昏的时候，太阳一下山了，你就告诉他说我不能再起了。你说主啊，但愿这个时候呢，你应当说那个时候你再生气就是寒露到日落，那你就得罪主，因为不要忘记啊，这里明显给我们看见动怒和杀人的是一个，是动怒就等于是杀人。所以如果你让那个气再酝酿下去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没有多久你的话也会出来。有的人说，有的人他可以讲话讲到他骂人，他可以一句脏的话都没有，但这不表示那个话不尖锐。所以弟兄姊妹，你慢慢迟早有一天，你看你说最后酝酿发展的结果，那 那就是最终的杀人。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十字架在这里要做一个工作，他所要对付的不是外面的行为，乃是我们里面的第一个念，那个起源。我们知道所有的杀人的源头是从怒气开始，而且它不光是怒气，而且是寒怒。但是寒怒不可以当人，意思是说每天我们都得让十字架来对付我，所以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只要下了山，你仍旧对弟兄寒怒，你得罪的不是你的弟兄，你的弟兄根本不知道你已经得罪主了。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今天里面的生命它的要求是什么？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要求不是不可以杀人，是连动怒动怒都不可以。那不是这样，因着这个缘故，当然你和弟兄中间就有难处，就有过节。所以他说第二十二三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旧约的时候，当然了，有的人他们到圣殿到祭坛去献礼物，但是主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那你把礼物先留在堂前，你先去和弟兄和好。所以讲到动怒的时候，你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杀人，但是只有主知道我们心中对许多弟兄对于许多姊妹我是低估的，我们有过节的。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所以很清楚，什么时候你在祭坛上献礼物，意思就是说在犹太人他们到圣殿去献礼，对我们来讲就是指着我们的祷告，我们与主交通。你来到主的脚前，当你与主有交通，当你不圣灵在你祷告，这都是我们献礼物的时候，对不对？就在这个时候你读圣经或者祷告，或者你在拨饼，或者在聚会，这都是在祭坛上献礼物。那圣灵会让你想起来，不是你自己去想的。如果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怨，不是你向弟兄怀怨的，是你想起他对你怀怨，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应当把礼物留在堂前。如果你读圣经，你要把圣经放下；如果你在祷告，你要把祷告放下；如果你在聚会，你也把聚会放下。你先要去同弟兄和好。弟兄姊妹，你看的是他，是他得罪你，是他对你怀怨，但是你要去和他和好，然后来献礼。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礼物神能不能悦纳？这个奉献神能不能悦纳？你看见吗？就在乎我们肯不肯顺服。如果我们肯和弟兄和好，你看，不光你的气消了，你也消了他的怒气。不光你保守你自己不犯罪，你也保守你的弟兄不犯罪，这叫做爱你的弟兄。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个当你想起弟兄向你怀怨，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的东西，你可以很爱主，无论你祷告聚会都很好，但只要我们你的弟兄怀怨弟兄在那里，他一口气你就了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不管在主面前多敬虔，与主有多少的交通，我们不管有多少主人的生活，但有一件事，只要你弟兄向你怀怨，只要你妻子向你怀怨，只要你丈夫向你怀怨，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能说我一头心不能，你就在聚会的时候，就在唱诗的时候，就在祷告的时候，就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应该赶快去与弟兄和好。这是主的话，你从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谐，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就给交给衙役，交给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所以弟兄姊妹，要趁着你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告你的对头指的那个怀怨的弟兄来说，当然这个告是告到神面前去，他在神面前叹一口气，你看这个弟兄怎么样得罪我。所以那个时候圣灵也在你献礼物的时候对你说话，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赶紧还在路上，还没有回到家里，我们两个人都没回到天家，要还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就应当与他和好。所以我想主的话是很清楚的，什么叫做即使圣徒的意义呢？圣徒的意义是连怒气都没有。当然不要忘记，一个没有怒气的人，他的血压应该蛮正常的。当然除了有别的原因，是习惯性的，他没有话说，但是很多的血压高和怒气有关系，绝对是有关系。但是这里我们主所注意的是，我们的意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然后第二个意思，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了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那么我们都知道，普通讲的犯奸淫是指做身体行为来说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犯罪，这个淫乱，就是这个奸淫这个罪呢，我们说事实上呢，它也是一个过程。它的过程根据这一段圣经很清楚，有两个看，第一次的看是不经意的看，那个不是罪。那么第二次的看是因着意念，因着犯罪意念在里面发动的。你接受了撒旦的建议，你有第二次的看，那么不要忘记，这里的看是第二次，不是第一次。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那不要忘记，这个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看是因为已经有了意念了。那第一次的看你不能负责任，因为你要知道说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的情形，你没有办法，除非今天你不活在地上。所以第一次的看不是罪，但是呢，等一等，你看有第二次的看，然后有最后的行为，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过程。那么对于谁呢？对于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说，他只要没有最后的行为，他就没有犯这个罪。但是不，在神的眼光，对于基督徒来说，他不是过问你有没有行为，他是过问你有没有那个意念。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鸟可以从我们头上飞过，你没有办法拦住它，对不对？但是你可以拦住叫鸟不在你头上做窝，这是你的责任。所以当你第一次看的时候，就好像鸟从头上飞过一样，这个你不能负责任，这个不叫做罪。甚至于呢，性的感觉不是罪，根据圣经，性的感觉是圣洁的。但什么时候罪形成了呢？罪形成乃是意志诞生的结果。当撒旦把一个意念，当你看见一个情形的时候，不管有感觉没有感觉，这都不是罪。但是等到撒旦把这个像火箭一样，把这个意念射乌龟的念头射到你里面的时候，那么意思就是说，这个鸟要在你头上做窝了。那这个时候你应当说 no。 什么时候你意志不赞成，你否决了它，和罪一点的关系也没有。所以罪的形成乃是意志诞生的结果。第一次的看不是罪，但是呢，现在撒旦把一个念头射在我们的里面，你接受，你做我欢喜这件事，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在你的主窝了。那么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意念会酝酿，会发酵。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可以让思想发酵，他说这不是罪，我没有最后的行为，你不能定我的罪。但是不，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里面的生命对我们要求是一样，律法在旧约是外面是写在石板上的，新约是写在心板上的。所以这时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要过问的是叫我们没有那个念头。所以如果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这人心里头已经与他犯奸淫，所以犯罪已经形成了。那么我们当怎么做呢？所以主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你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叫全身丢在地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丢去，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那这里我们要记得，这里的地狱不是按字面解释，就是这里的砍掉也不是按字面解释，全部是灵异的解释。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不可能，对不起，不可能这里眼睛是右眼，不可能有右眼犯罪，所以可见这里的右眼是举着身体里面许多的躯体都可能是犯罪的工具，明白了？那现在如果右眼叫你跌倒的话，你应该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面。一直一什么意思呢？你应当除去你犯罪的行为。右眼如果右眼叫你犯罪，应该把眼睛挖掉。意思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连累你整个的身体。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给我们许许多多犯罪的机会。但是呢，你应当除去你犯罪的机会。这个并不是指说，如果右眼叫你犯罪，你到厨房里把右眼挖出来，这就是得罪神的。因为你知道说，我们应当在我们身体上要荣耀神，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自残，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自杀的。自杀是得罪神的一件事，自残也是得罪神的一件事。所以这里是给我们看见说，许多时候你看见了白体。常常能成为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可以成为犯罪的工具，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躯体，如果右眼叫你跌倒的话，你就应该挖掉。那谁来挖掉？他们十字架来做的工作，你让十字架做出来的工作，除去这些犯罪的机会，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能保守。所以这是第二。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意义是做到没有最后的工作，但对基督徒来讲连意念都不可以有，所以这个就是门徒应当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第三点，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那这个可能你们如果有一点圣经的常识，你知道在旧约，特别在摩西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摩西允许人给别人休书，就是可以休妻。那么后来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你们的心意，所以呢，摩西就许你们，让你们可以休妻。”所以可见呢，就是谁许可的许，因为你们心刚硬，那么所以许可的许。但主耶稣怎么说？起初不是这样，因为起初神所创造的造男也造女，就起初不是这样，意思是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个合一是没有人可以随便破坏的。就一个原因可以的，就如果已经有人已经破坏了那个唯一合一，那就是一万年。否则的话，主的话说不可以休息，因为人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够分开。那么这个主很明显给我们看，律法说可以休息，所以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啊，他们你知道就是因着这个律法，犹太人他们想用各种办法都可以把妻子休掉。有的时候啊，这个犯了菜多放点盐就可以休息。有一天呢，他到了法院，就说我的太太把饭烧焦了，也可以成为休妻的根据。所以这个时候主就说了，若不是为淫乱的人，就一个原因，就是你们中间已经有人破坏那个合一了，那么这个时候，那当然这个离婚，因为这个合一已经被破坏了，那么这个时候责任不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是第三点，就是不可休妻。那么到了第四点，就是33节，你们又听见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废事，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说，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只和天起事，因为天是神的作为；不可只和地起事，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只耶路撒冷起事，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使作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的。你们的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做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弟兄姊妹，律法是怎么说的？不可背时，就是如果你真的起誓了，你不可以毁约，这是旧约的律法是这么说的。所起的誓总要向主献上，还有很明显旧约告诉我们不可以起假誓，那么这个是旧约的律法。但主怎么说呢？他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为什么？为什么一个人要起誓呢？因为他不诚实，因为他没有诚实的习惯，因为他没有诚实的信誉。如果他在过去一路上都是诚实的，他不需要起誓，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他需要用起誓来帮助别人，叫别人相信这回他说的话是真的，因为他在神面前已经起了誓了。所以一个起誓，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就是因为到处都充满了说谎的人，所以就是一个人可以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可以说谎，那怎么办呢？现在怎么叫人相信他呢？所以呢，他就常常起誓，起誓来以后呢，他绝对不背誓。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只要做到不背誓，他只要做到起的是向主谨守的，那么我们说他已经，这已经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了。但在这个背后可以充满了许多的谎言。但对基督徒来讲，什么事都不可以起，因为不需要起誓。如果一个基督徒需要起誓，那是件非常羞耻的事。他的事就是事，他的不是就是不是。所以从蒙恩得救的那一天开始，弟兄姐妹，我们就应当做一个说话诚实的人。我们不需要用启示来支持我们的信用度，就是因为我们说话的信用度不够，你需要用启示来配合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什么？今天主要我们做到诚实的地方，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结果呢根本不需要启示。所以就说什么事都不可以，什么事都不可以。那么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他们慢慢慢慢的起誓，后来我再说，就是因为旧约有许许有说不可起誓，所以他们对起誓有很多很多的说法。那么后来他们慢慢他们就他们，你知道这些都是法家，他们会说要违反旧约的律法，所以呢他们有文士有很多很多的说，比方说吧，他们说如果你起誓，只要是和神的名字有关系，你按着神的名起誓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事，这个是你说起的是一定要谨守，你不能毁约的。但如果你指的天，你指的地，你指的耶路撒冷，你指的你的头起誓的话，那么这样起誓，因为和神的名字没有关系，所以你所起的誓呢，是可以不一定要遵守的。所以你明白吗？法利赛人也好，文士也好，他们为了逃避那个他所起的誓所带来的那个捆绑性，他为了挣脱那个自由的缘故，所以他就想尽各种办法能逃避那个约束力。那么怎么约束呢？所以你看，当他们起誓的时候，如果他是指着神的名字来起誓的，那么那个起誓一定要谨守，那个约不能随便毁的。不过很多人很聪明，他指着天起誓，他指着地起誓，他指着耶路撒冷起誓，还有他指着你的头起誓。那为什么？因为凡是这样起的誓都不需要，没有约束力，你可以实行，你也可以不实行。所以起这样誓的人根本是要逃避那个誓约的，明白吗？所以在这里主给他们看见说，虽然天表面上 好像你知道为什么用犹太认为说你只要按照神的名起誓，那么用神的名字意思就是这件事情是要干预的，因为你指他的名字嘛，所以神非干预这件事情不可。但是我们主告诉他们说，你如果只做天启誓，你以为和神的关系没有关系，和神的名字没有关系，神不需要干预。但是我们主怎么说呢？他说我们主说这个天是神的作为，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天跟神的名字没有关系，但是因为天是神的作为，所以你只天启示，你看见神也要干预的。所以就是在任何的情景下，你没有可能逃避那个誓约的约束，是不可能的。那么如果你只是地启示，你说地启示应该没有问题了吧？不可以，因为地那是神的作为，不管天也好地也好，你看见神都说过的。所以每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看见神都在这里。你不要以为说只要讲了神的名字现在神就在这里，否则你可以毁约，不可以的。还有耶路撒冷，有的人指耶路撒冷起誓，但是我们主说你不要弄错，耶路撒冷乃是大军的京城，大军的京城，所以你看见神也是干预的，神也在这里。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那么我们的头，那么按道理来讲这个应该没有关系了吧？不，你看见吗？圣经说你不能使你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所以不要随便染头发变质。你若头发是白的就是自然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染头发会带来很多的灾难，带来很多其他的副作用。因为什么？因为每一根的头发变黑变白是神都在里面干预的。我们的头发不光变好的，你知道你如果哪一次你哪一个梳头发掉了一个号码，那天使会告诉你这是哪一号。每一根头发不光是数过了而都编的号码，所以头发掉了就是如果神不许可，每一根头发可以掉的。还有不要忘记，因着神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所以每一根头发变黑变白神在背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每一件事情神都在有干预。所以这是主提醒告诉门徒们说，你看你周围的犹太人，他们所要求的不是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吗？但是什么叫做门徒的义呢？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个家。所以就是这是文士，这是特别是许多我们在我们知道说不可奸淫，就是特别在思想上，那么不可动怒也是值得留念的。但是讲到启示这件事是值得我们留念的，那么圣灵在我们里面要过问我们，我们诚实还是不诚实。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门徒的义。到了第五点，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右眼，连左眼也转过来用他；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那么这里啊，根据律法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根据恩典呢，是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么怎么不与恶人作对？有四件事：第一，要转过脸来；第二，给第二个人礼服；第三，走第二里路；第四，有求的就给他，借贷不可推辞。所以是在这四件上叫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么弟兄姊妹，圣灵我们主在这里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想我们首先呢要把主的话先弄清楚。那第一，这里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言还言以牙还牙，我想这个我们需要读一读圣经好不好？我们看一下读圣经。
看一下圣经，就是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四节，你看啊，二十四节，或者我们从二十二节读起好了。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备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逆偿逆。然后二十四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胆还胆。那么这个是旧约的律法。那么这什么意思呢？实在说来呀，这是公平的原则。为什么平白无故的还要挖掉你的眼睛？所以你挖他的眼睛，事实上是自卫。如果人家打你，你也打他。第一个打是错的，但第二个打是对的，因为你自卫。所以根据旧约，不光是以眼还眼，以打还打。如果人家打你的右眼，你应该还击的，这是旧约。那么虽然是旧约的兄弟们，为什么圣经说以眼还眼，以牙还？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以一个眼睛还一个眼睛，以一只牙齿、一颗牙齿还一颗牙齿。但是你知道，我们肉体啊，当我们生气的时候，绝对不会一个眼睛还一个眼睛。你挖了我一个眼睛，我要挖掉你两个眼睛；你拿掉我一个牙齿，我要打掉你一排的牙齿。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最近那个有你那个以色列的军官的，他说我们不是基督徒。如果今天人要伤害我们的一个牙齿，我们要打掉他一排的牙齿。但是旧约呢，就是因为神知道人的心是败坏的，因为人里面充满了仇恨，所以呢，你不能受伤害。一定要受伤害，你绝对不会去一个眼睛还一个眼睛，一个牙齿还一个牙齿，不会的。但是呢，不要忘记律法是什么？律法是对于我们肉体的一个限制，就是说，如果真的人家打掉你一个眼睛了，你最多只能要他一个眼睛；你人家打你一颗牙齿，你最多要还他一个牙齿；如果人家打你一巴掌，你不能给他两个巴掌，你只能还他一个巴掌。那么根据律法，这是什么？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所以今天有人打了文士一个巴掌，我是打回去，他良心是平安的。但是请记得，基督徒如果打回去的话，你回家睡不着觉。按理来讲，打你人回去睡就睡得特别香甜。你打回去，就是你试试看，你只要蒙恩得救的，你一定都不会快乐的。好了，你说这个不快乐不要紧，那我忍吧，我不打回去，我不打回去，我应该很快乐。所以你知道，很多基督徒他就是忍耐再忍耐，就是不会赢的。所以你要知道，山上的教训呢，不是人能够活出来，不可能办不到的。你晓得像这种压力的人来打你的这种压力，当这种事情来到的时候，他第一个当然到我们的神经。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你神经能不能应付这个压力？而神经如果不能应付这个压力的话，它当然就它的出路是我们的神经。所以慢慢的，你看见，如果我们长期受压，那如果你找不到出路的话，它很自然的就跑到我们身体来了，所以我们身体就有很多各种的病就发生了。所以很多人身体生病，是因为当他一个压力来到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去承受那个压力。所以他只好他自己去当了，当他自己去当的时候，他神经受不了那个压力，就给身体，结果身体就生病。那么好了，如果身体拒绝的话，就还给神经，那么神经负荷受不了了，那要么是忧郁症，要么躁郁症，要么发疯了。所以就是你看见吗？山上的教训不是叫我们去应付的，不是叫我们去担当，你根本担当不了的，不可能的。当人家忽然间打你右脸的时候，那么怎么办？你要怎么回应？所以请记得，当我们的主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不是没有路的，他是有路的。不过有一件事我们现在清楚了，
为什么基督徒当别人打我们右脸的时候，我们忍耐下来了，我们还不快乐？这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我们没有满足神的要求。因为只有神喜乐了，圣灵喜乐了，我们才能够喜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根据旧约，如果人家打你右脸，以打还打，以眼还眼，你应该还他一个巴掌就完了，你应该就平安了，你应该就很快乐，因为这是文字和方式在里面。但是你不光不能还击，而且也不是忍耐。所以有的人你知道，有基督徒有好几种反应。第一，你打我一个巴掌，我还你一个，这是一种；还有一个，你打我，我忍耐，我不做声。但是我不做声，看你怎么做。如果你一直忍耐，一直忍耐，你要么把这个神经压力给身体，那你慢慢你的胃就开始有问题。那么要么就是你神经在那撑，有一天你发现你根本撑不过了。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很多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从前背的是犯罪罪恶的重担，现在背起圣洁的重担。这些话不是要求我们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这些话必须是恩典的话才可以。如果你弄错的话，那弟兄姊妹，很多的好基督徒都是紧张的基督徒，都是 nervous Christian。很多的好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他忍耐，但是忍耐再忍耐，很多的太太们就是忍出许多的胃病出来。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那个压力一直在那里，一直在那里。他觉得我做基督徒要忍耐，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那条路，你看见没有？那什么？那主的话，但所以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才平安，里面才喜乐？那这里说。你要连左脸也转过来有出答，那弟兄姊妹，这就叫做门徒礼仪。你的敌人呢，打你的右脸，高兴得不得了。这个人终于对我施礼，他回家高兴很，可能会吹口哨，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叫你转过脸的不是你的敌人，转过你的，叫你转过脸的，就是为你定在十字架那位主。是主说你转过第二个脸，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转过第二个脸，你没有得罪你的敌人，你也没有得罪你自己，你的敌人，你没有清楚的明白。所以现在你才看，你只有当你转过你脸的时候，你这个人就得到释放了，明白了。所以等到你能转过脸来，你发现什么？你发现你不是把重担给你的身体，你也不是把重担给你的神经。你把那个重担放在灵里面，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背十字架。当我们背十字架，十字架的两个翅膀、两个臂，就好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你背十字架，其实是神来背负你。所以，什么时候你转过第二个脸，什么意思？你没有把这个重担放在你的身上，放在你身体，也没有放在你神经，你把这个重担放在圣灵里面。那就是谁来背负你这重担呢？是里面的生命能叫你快快乐乐的转过第二个脸来。那弟兄姊妹，请记得，打人的人是最懦弱的，转能够给第二个脸的人，乃是全世界最刚强的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这个意是什么？这个意是文士，这个意乃是门徒的意。所以这样，你要转过第二个。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今天呢，当这个难处发生，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这个敌人打你，这个对方打你右脸是怎么打的？如果你站在他对面，他打你右脸不是用手心打，是用手背打。这个手背打是一种侮辱，手背打不是不光要伤害你，事实上是羞辱你的。但是就是呢，今天靠主的恩典，你能够把左脸也转过来有他。有人要告诉你，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你知道在旧约啊，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可以有几件礼衣，他们只有一件外衣。 那个外衣其实是他们的毯子，晚上睡觉的时候是需要用外衣，是需要用这个外衣做毯子来遮盖。所以根据旧约的律法，如果今天有人告你的话，他可以拿你的礼衣，但他不可以拿你的外衣，因为外衣是你合法的财产。因为如果外衣真的拿去的话，根据旧约的律法，太阳下山以前他一定要还给你的，否则他就犯法了。所以你就知道了，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只有一件外衣，他们可以有好几件。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了，那个少年人呢，不是有一次有一个少年，不是就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面出来的时候，门徒们通通逃走了，结果一个少年人呢，看见这个你们都逃走，他就要跟随主，结果人家捉拿他，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赤着身子就走了。那个人很可能是马可，为什么呢？因为那天晚上剥饼的时候就在马可的家里，所以马可不知道躲在什么角落，所以当马可威胁马可的时候，说十二个门徒他们都来了，所以可见呢，那个真正看见他们都来的是马可。那马可躲在哪里？马可躲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所以很可能那天晚上马可就听见主耶稣在最后晚上所说的话，他睡不着觉，所以等到门徒们都走了，主耶稣走了，他一定觉得到底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很可能科西玛尼园那个祷告地方就是他们自己的园子，因为很有钱嘛，所以非常可能他没有，他根本他这个实在太这个他要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所以他披着外衣，就那么一件外衣，因为那个外衣其实就是他的毯子嘛。然后呢，那他就跑到科西玛尼园去了。否则我问弟兄姊妹，如果不是马可在暗处听我们主耶稣的祷告，那谁知道主耶稣祷告三次？谁知道主耶稣的父啊，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我。而且那父啊，在犹太是阿爸父啊，是所有的犹太人年少年人对他父亲最亲密的称呼。所以这句话就马可少年写得出来，别人写不出来的。所以很可能弟兄姊妹真正在暗中做了科西玛尼园的见证是谁呢？乃是马可。然后呢，他看见门徒们都睡着，然后门徒个个都逃走了，他一时他爱主爱到这地步，他觉得你们不跟随主，我要跟随。结果没有想到他们要捉拿他的时候，他丢下外衣他就走了。所以那个狼狈的光景，那个人是谁呢？应该就是少年，就是马可自己。所以这个是什么？这就是那个最后就这里所说的外衣。所以外衣代表一个人合法的权利，人只是要礼衣，但是因此你看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连外衣也有他的权利。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半里。那原来这样，这个强迫这个字啊，是这个字它的名词呢，是从波斯借来的。那么这个词呢，是讲到波斯一种习惯。你知道波斯的特点就是它的国度的版图很大，所以为了要把命令送到全它所管辖的各省，所以它呢常常打发人坐马从一个站到另一个站，所以他们有很多驿站。然后呢，他们就把国家的消息从一个地方就送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因为他送信的人呢，有很多的需要，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然后你需要给他吃的喝的，因为他们很辛苦嘛，然后他们马需要换什么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国家有个命令，为了帮助这些送信的人一路上很顺利，那么有的时候呢，他们要强迫你做一些事。比如说强迫你给他一点水，或者给他人稻草，那么就是强迫，就这就是强迫。所以如果有人强逼你，那个强逼这个字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到了罗马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也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不过罗马的法律比波斯法律要进步。为什么？罗马的法律是说，如果今天为了公家的缘故，比方说吧，现在你现在比方说有一件东西从一个地方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那些罗马的兵丁不够用了，那么现在国家需要征召你，那么现在要你走一里路，意思就是说你从这里搬一个东西从这里 走到那里，要叫他一定要走义路。那么根据罗马的法律就你最多只能走义路，超过义路你可以拒绝，因为这是为法律为了保障人民的权益。如果他叫你走义路，你一定要顺服的，但是你最多只能走义路，走完义路以后你可以说我不走了，这是你的权益。因为这个法律是罗马的地方，而那个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根本就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所以这个时候主说有人强逼你走义路，那是在罗马的法律底下，你就同他走两里，这两里不是罗马法律要求的，是谁叫你走两里，是主叫你走两里，是谁叫你把你唯一的外衣给出去的？是谁叫你把合法的权利放下的？不是你的敌人，你敌人只要你的利益，你敌人只要你右眼，你的敌人只要你义路就可以了。但是因为谁？你看见你陪他走儿女，这是什么事？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是个胜利的生命。你要多少，我永远是比你多的。你要的是礼仪，我可以给你帮你；你要的是礼数，我可以给你养老。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有的多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乃是得胜有余的生命。很可惜，有的基督徒他给做的见证给我们看，有的姊妹说：“昨天晚上我差一点发脾气。”这个不是，这个是得胜不做，或者是显胜。你知道很多人呢、啊，给你看见他的得胜惊险的不得了，差一点他就要犯罪，差一点就要发肉体。我感谢他终于得胜了，但是真正的得胜不是得胜有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今天一个基督徒的反应是完完全全叫你敌人完全完全叫他吃惊的，他根本世界没有要求这个东西。就是谁要求的，是我们主要求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这里面是我们里面这个麦子的生命有一个要求，那个要求是什么？等到你给第二人走第二里路，给第二个人，然后给第二件衣服，那这个时候你里面就平安了。这里面你死了，为什么？弟兄姊妹，是你让这个生命活出来。你把你的重担，你说主啊，我办不到，我不能把这个担子放在我的身体，我没有多久身体就要我，我不能把身体放在我的神经上，没有多久我的神经就要我，我就一条路，我要隐藏在你的膀臂之下，我隐藏在大能者的印上。弟兄姊妹，你把你的重担放在灵肉深处，圣灵就把它接过去。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要说不是我做的，你自然的走第二步，你自然的转第二年，你自然的给第二年。那我问你，怎么这事情很难？就是不是要蒙恩得救很久以后才会有这个故事呢？不是的，我们知道从前在福建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姊妹啊，有一个姊妹没有得救以前是有名的破烂户，你不能得罪他。你得罪他呢，他要怎么说你？还要说你的爸爸妈妈、祖宗一直上去，所以大家都怕他。好，有一天他得救了，那么有一个年轻人说：“我试试看，他到底真的就假的救？”所以在这次福建发生的故事，他们都地上就捡起一个番薯就丢了。丢了以后，年轻人当然发现就好了，他怕说这反应一定是不得了。那但是呢，发现后面一点动静没有，那个姊妹呢拿了那个扳手就回家去，就把那个扳手就种在他的后花园。到了第二年，这个扳手就长出了好多的扳手，结果他就挑了两担的扳手，就跑到去年丢他的那个年轻人家里去敲他的门。他笑嘻嘻地他说：“啊，你记不记得去年你用一根扳手丢我？”结果现在这班主长出两半的班主来，要通通送给你。为什么？这不就是这里的一个刚刚得救的弟兄，刚刚得救。不光这样，又是福建人。你知道福建有很多的梯田，福建有很多的梯田。这个结果呢，有一个兄弟啊，他在一个梯次在那里 这个种田。种田呢，他晚上以前他的这个晚上可以就把水就通通灌满，灌满他的田。但是很奇怪，一大早起来，两个兄弟发现他们的田里面的水通通不见，就跑到下面的田里面去。所以他就忍耐，所以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做好的榜样。我们呢，不要这个要忍耐，一句话也不说，一天如此，两天如此，三天如此，后来实在忍不住了。那么他们说，这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哎，有一天圣灵对他们说话，他说：“你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呢？”他说：“你为什么在你把你自己钱灌满以前，你先把他的钱灌满？”哎，他们真的顺服了以后，你看从此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就叫做不要与恶人作对。这样的故事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一个基督徒健康的道路。什么叫健康的道路？这个要求当然是有要求，你怎么回应他的要求？第一，你要承认你不是，这个乃是恩典的机会，因为我们以基督的生命能回答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主为什么把我们绑在这个试验里？因为我们主相信他自己的生命，因为那个生命是做我们的生命，那个生命是能够转过第二个人，能够走第二个人。主能够这样信从我们，所以他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你什么也不要做，弟兄姊妹，你让主自己来做。我知道曾经有个牧师啊，他就谈这个福音，你要转过第二个脸啊什么的。他在讲，讲完了以后，没有多久，下面有个人就跑上来了，就给他一个耳光。那这个时候，他忽然间来一个震撼，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反应。后来过了一秒钟，他说：“你等一等，等一等。”他拿着圣经就过去了。然后呢，他然后是过去了，他就用圣经啊，重重的从上面一样打在他的头上。他不光这样做，他还引圣经的话：“愿神的震怒常常在你头上。”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吗？凭着人是不可能，根本办不到，没有一个人能做到。但是感谢。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是超凡的生命，所以我再说一个生命，我们要学习顺服的功课。到底谁是你的王？如果我们的主真是我们的王，是他要求我们转过第二个脸，他要求我们走第二个脸，但愿我们顺服他。这叫什么？这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当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十字架的两个臂就好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从前呢，有一个孩子，他是不能走路的，都需要人抱着他。那么有一天呢，他爸爸从外面回来，买了送给妈妈的礼物，给妈妈生日，所以这个孩子就说了，他说：“好吧，你把这个礼物给我，我就要送给妈妈。”那么意思就是说，他还拿到路上去。那他爸爸看他的样子，一脸茫然的样子，就不知道他孩子什么意思。那当然，孩子说：“他的爸爸，你抱着我。”他说：“我抱着礼物，你抱着我，我就可以送到妈妈那里去。”这就是背十字架的原则。弟兄姊妹，每次当你背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就背着你。那这个时候你能转过脸来，这个时候你能走第二里路，这个时候。你能跟第二件那那个反应乃是基督的反应，那个意义乃是门徒的意义。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远远跟不上的，对他们来讲是你打还打，你打我右脸，我也打你右脸。但基督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什么是国度选择。这个生命果然是掌权。那么这三点已经很难了，对不对？第四十二节，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那我问弟兄姊妹，你这句话到底按字面解释的，还是灵意解释？当然是字面解释。有求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在非洲有一次很大的不幸。 是一个传道的带来的，而这个传道人就是读到这一段圣经，读到这一段圣经，他一定要把这一段圣经呢，要翻译出人懂的话，让他们要懂。但是讲的这段圣经呢，他觉得这句话这些圣经不能讲。因为如果你说有求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不可推迟，这句话依然就是土人的弟兄们知道，没有多久你的东西通通没有。所以好久好久他挣扎，他怎么样他也不肯，他怎么样也不肯讲这段圣经，也不肯把这段圣经翻译给土人弟兄。所以都已经我们的旧党，他是和他们讲马太福音，和他们讲路加福音。后来有一些圣灵的事，他就说，他对主说，主啊，我要向你求心，无论如何我要把你的话不折不扣的告诉他们。所以最后呢，他真的把这段圣经翻译出来，也讲了这段话，一点都没有说没有多久，没有多久他们突然冲动来把他家里的沙发什么东西通通搬走，他什么也没有，他只好跪在什么，只好跪在一个地板上，什么空空如也，他大概祷告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大概五点钟，没有多久就听见外面吵杂的声音，有人来敲门了。那个酋长说，那酋长弟兄啊，他昨天晚上我们拿了信封，里面一点平安也没有，所以最后呢，我们觉得一定要再还给你，绝对还给他。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啊，那个村子带来了很大的不幸的影响。许多时候我们因为觉得我们办不到，我们就把神的话把它解释了，把它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解释。不，有求的就给他，但圣经没有告诉你给他多少，要给他，这个是原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照着主的话来做，凡向你借贷的是不可以推辞。所以我们如果读这些话，你就知道是这样才能够显出那个文，那才能够显出什么，才能够显出这个门徒。这个就是你们是世上的光，当你们的光照在人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那个好不是普通的好，文士和法利赛人在一般外邦人中间，犹太人的道德应该是相当的好，是普通的好，但是基督徒的好不是普通的好。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的要求。好，最后一个，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律法书上说的，这是律法书上说的。然后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要说这段话呢？这里不是说没有爱，爱邻舍的爱是爱，当然要爱你的邻舍，但这个爱不是完全爱。这地上的爱呀，只是残缺的骨，只有天上的爱才是丰满的。所以你看，在地上你所能看到的彩虹啊，多半是扮演的，只有在宝座上，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彩虹是圆的。地上你所能找到都是残缺的骨，只有天上才是丰满的圆。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爱。这里的爱在原文是 agape， 不是 philo。 这个词啊，严格说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跟柏拉图他们不大懂得这个词，因为这个词他们不大用，这不是古典文学。这个字是圣经的用词，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些希腊的这些文学家，这些他们不用这个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希腊文的爱有三个字，一个是 eros， 指的身体上的爱说的；一个 philo， 指的魂的爱、友谊的爱说的。还有一个爱呢，叫阿嘎比。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你问这些苏格拉底，问这些有学问的希腊人，他说这个词我们不大懂，我们不大常用的，就是因为他们不常用，所以圣灵就用这个词来给我们看这个爱是什么样的。这个爱是有深度的爱，这个爱是有原则的爱，而这个爱是完全的爱。所以不要忘记， 爱你邻舍的爱，那个爱是友谊的爱，但是爱仇敌的爱乃是像神那样的爱。所以你看见这个爱不是普通的，这个爱是有长处的，这个爱是胜过税吏、胜过外邦人的，这个爱是人间没有的，胜过税吏、胜过胜外邦人，这个表示人间没有的爱。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爱在我们里面，因为麦子生命里面那个生命就是爱的生命。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爱有个特点，人间的爱是 filial， 就是爱邻舍、爱父母、爱妻子儿女，就是天然的爱。这个爱主要是感情的，是动感情的。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呢，情不自禁的掉到爱里面，他爱的不能够自拔，这是感情，这是感情的结果。但是当我们主讲的爱仇敌人的爱，那个爱重点不是感情，那个爱重点是意志，是天，因为我们在天的管辖底下，是天告诉我们说要爱，所以我们爱。这个爱是我们自己没有的，所以我们只能用已经这个生命已经有的爱来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爱不是感情。你可以和一个人恋爱，你永远不能和仇敌恋爱，因为主没有叫我们与仇敌恋爱，不是的，主是叫我们爱仇敌。那个爱所要求的不是感情，因为不是感情的，所以是理智的；因为不是感情的，所以是有原则的。不光这样，因为是因为这个爱是深的爱，所以是灵魂及总动员的爱，不是口头的爱。而这个爱就像圣经所说的，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爱是阿爸，你怎么爱神，那个爱怎么爱法，你要爱尽，你的情感用尽，你力量用尽，什么都用尽了。弟兄姊妹，这是阿爸的爱，这个爱需要付诸行动的爱。好了，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那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那该做的弟兄姊妹，这是谁的要求？是主的要求，不是敌人的要求。你的仇敌没有要你为他祷告，他怕你为他祷告，他一祷告他就得救。他一得救了，他就不能再伤害你。所以你要知道，仇敌没有意思要你为他祷告，他最好你不要为他祷告。但是主说，你要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他越逼迫你，你越要为他祷告。那为什么？因为这样就可以做你的天父的儿子。这里原文不是儿女，是儿子，是指说长大成人。你怎么知道你成熟了？因为现在这样你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什么时候你能爱你的仇敌，就证明说你不光发苗长穗，而且长大了，你可以做天父的儿子。那为什么天父的儿子呢？天父怎么回事呢？有其父必有其子。那么其父是如何呢？因为他叫日头，叫好人，也叫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他把日头给好人，他爱人设；他把这个日头给歹人，他爱仇敌。那么他降雨给义人，他爱人设；他降雨给不义人，他爱仇敌。所以就是在神的眼光中，他的爱是完全的。什么意思呢？你爱邻舍的爱只有半圆的爱，只有爱仇敌，这才是个丰满的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了，今天文士和法利赛爱是不是爱？当然是爱，是个弧形爱，它是半圆的爱，不丰满。我们父的爱是完全的爱，他把日头照给好人，雨也给义人，但同时也给不义人。他不是爱邻舍，他也能爱仇敌。今天有好多人说神在哪里？你看见吗？我记得这个我在这个中学的时候，因为我是基督徒嘛，所以我圣诞节祷告，
一祷告完了，他们便当就不见了，我们吃便当了，结果便当就不见。然后我的同学就过来说，他们应该要感谢农夫啊，如果农夫不在那里种田，不怎样不怎样不怎样的话，那么你怎么会有这一碗饭吃啊？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些人根本天日光太阳水空气都是天天白白的给他们，一分钱都不需要的，但是他们不认识，他们说宇宙都没有神了，你为什么要感谢神？应该感谢农夫才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我说你知道吗，今天你要吃一碗饭，如果天不下雨，如果神罢工的话，你要挑多少担的水才能有这么一碗的饭？科学家告诉你，你要挑几千担的水才能有这一碗饭。所以我告诉他说，我谢谢农夫，但是我谢谢那是阳光、是水、出空气的神。所以就是有的人眼睛没有神，哪里有神？所以你叫苏联的太空人转了一圈，他说我们转了半天没有看见神，哪里有神？所以弟兄姊妹，对于这样的人，那么神说好了，我只降雨给美国或者其他自由的国家，那么苏联就不给他雨，也不给他阳光，没有啊？你看见他们无神派的那么多年，在那个这个柏林围墙没有倒塌以前，他们照样有阳光，神照样不差于他们，然后照样有空气，照样一切。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他们不信神。根本不神论，在他们资源里面，他们根本在他们生活一窥一窗人世里面根本没有神。但弟兄姊妹，神仍旧爱他们，为什么？因为那个爱是完全的爱。所以什么叫做完全的爱？就是爱弟兄的爱，这是半人，是一个弧。这有什么长处？有什么奖赏？外邦人不是如此，税吏不是也是如此吗？所以最后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的完全一样。那弟兄姊妹，这句话是要命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像天父一样完全？我们有没有可能圣洁像他那样完全？办得到？没有一个人能像天父那样的圣洁。但这里所说的完全是爱的完全。什么叫爱的完全呢？你不光是爱有爱这个邻舍，你也爱仇敌。所以主在哪一点上要求我们？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这里上下文天父的完全指的爱的完全一样。所以你们要完全，什么意思？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要爱仇敌？是叫我们的爱能够完全，也是因为我们里面生命是个完全爱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爱仇敌，能为仇敌祷告。这是这个光照在世界上，叫世人看见我们的好行动，这就是门徒的意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用六个例子我们明白过来什么叫做门徒的意义，什么叫做文士和法利赛。文士和法利赛最多做到外面不杀人，外面没有犯罪行为，他最多能够做到的就是公平，以眼还眼，他拿我是错的，我回击，这是自卑。他们只能爱他，爱他们的女士，这个意义，这个爱不是爱，人就是爱，不过是不完全的爱。但是感谢主，主要我们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所以，当我们这样光照在世界上，那世人就看见我们的好行为，而这个好不是普通的好，这个意义是超凡的，这个爱。乃是完全的爱，而这些爱也好，义也好，乃是根据里面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当我们听福音的时候，那个生命做王的生命、掌权的生命已经进到我们里面。现在我们变成好主，主把我们种在这个天里面。今天把你们种在奥克兰这一带、纽西兰这一带，目的是让它土苗。让他长大，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爱求你，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但是因着被带到基督的学校，我们听见了这山上的教训，结果呢，我们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但是记得，当你听见这些话，好像这个生命的要求是更高的，是比律法的要求更高的。律法是60分，你看生命的要求是100分。当你考100分的时候，你当然满足了60分。所以主说我来了是要成全律法，不是废掉律法。请记得，当你完全的爱仇敌的时候，里面已经包括了爱人设的爱。你的义当然胜过文士和巴利赛人，而不要忘记，文士和巴利赛人是爱人设，我们已经爱，因为我们连仇敌都爱。你明白吗？这个爱就满足了，也成全了这个律法。所以天地可以废去，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神有没有降下的标准？没有。神把百货公司放在6楼，他从来不摆在1楼。那么旧约，你要用自己的努力，要流泪，要修桥，要补路，好不容易你爬到了6层，有人根本没爬到6层。但今天感谢神，6层楼的东西不会跑到1层来。现在有呼召是升天的，他用电梯让我们一点什么也不要做，我们很自然的就被带了。所以我在做这个事情，这所有要求都不是你来选择，你千万不要选择。如果你用自己的力量来做的话，你就变成非常痛苦的基督，而且迟早有一天你的身体要受伤害。有很多基督徒他身体不好，就是因为他基督做得太好了。而我所说的太好不是真的好，他用他自己的努力在那里奋斗，在那里奋斗，在那里奋斗。我再说一句，这个生活不是人能够过的。所以有人问一个问题，说是山上的教训除了主耶稣之外，有谁能够遵行山上的教训？这句话的问题就是很大，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人能够活出这个生活来，因为这个生命已经在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担子给你身体，你的身体负荷不了；不要给你神经，你的神经负荷不了。好了，身体不行，我们的魂也不行，你当然就有教会了。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每次你把这个担子交给他，你说主啊，我不可能跟活人来，我不可能走第二步，凭着我自己不能。你就隐藏在他翅膀底下，不过你顺服他。就是说你转过来，你就背起你的十字架。当你背起十字架舍己的时候，弟兄姊妹，十字架就背负你，你不知不觉的你就得胜利了，你不知不觉的你就转过第二步。那你所过的生活当然就是得胜的生活。那么当然天国之子每一个都是王子，所以今天我们的训练都是王子的训练。感谢主，今天是我们与他一同说话，到那天我们要与他一同说话。所以主的话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因为在这里头给我们看见乃是天国，天国之子，天国之子的品格，天国之子的影响，天国之子的超越性，国度生命的超越性，你看起来很清楚的。他的意义是超越性，他的爱乃是完全，这就是基督徒和旧约的犹太人不一样的地方。这也就是我们所得的护照乃是属天的护照，因为我们所进的国乃是天国，特别指的属天的国家来说。所以我想这些话到现在应该是相当的清楚。那明天早晨呢，我们就继续来看第6章，然后我们再看第7章。好，我们今天晚上就说到这，我们低头在人前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我们觉得我们不配听见这些话，但是既然你解开了你的话，又教导我们， 让我们学习这个跟随你。但是感谢主，是你告诉我们说，把劳苦担重担可以到你这里来。你没有意思要我们被圣灵的重担，你要我们被人来去十字架，叫我们更多天天舍己，叫我们背十字架来跟随你。当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你就背负我们。所以我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但愿这些话不是律法的要求，乃是恩典的供应。主，但愿我们不误会你，但愿我们真实的看见说，律法是从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乃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我们所得着的生命是何等的生命，我们只有在你面前低头敬拜。现在我们要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给我们有美好的睡眠和休息，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